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5月1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防疫清零走火入魔，北京批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发表不负责任言论，抗疫不力基层顶罪，二十大前习近平的大上海保卫战。
龚正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状况持续的失控，习近平如果真的压力太大要保李强，然后拿龚正来当垫背或者戴罪羔羊，可能性也都是存在的。
中国坚持清零阻离境，京沪等地学子留学路受挫，
这个做法是一石二鸟，借着限制人民的出入境控制疫情，同时达到了减少西方文化输入和减少本国人才流出的目标。
六四纪念日将至，香港国安法法官就支联会聚焦资料案做相关裁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动态清零的防疫政策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称为不可持续之后，中国政府星期三5月11号对此展开反击，将谭德赛的说法描述为不负责任的言论。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通常避免公开评论政府政策的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星期二的一场记者会上谈及中国的动态清零政策时，十分罕见地表示这一做法难以持续。当我们谈论 COVID-19 清零战略时，考虑到现在病毒的习性以及我们所预期的未来，我们认为这是不可持续的措施，谭德赛说。我们已经与中国专家谈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无法持续下去，转而采取另一种战略非常重要，谭德赛又说。中国的官方媒体完全没有报道谭德赛的相关评论，他的谈话在中国的社媒上也遭到封杀。而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这一问题时，则不指名地抨击了谭德赛的评论。我们希望有关人士能够客观理性看待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能够更多的了解事实，不要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赵立坚说。中国政府从自身国情出发制定并实施动态清零政策，就是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同时以良好的防控成效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赵立坚又说。世卫组织以及其总干事谭德赛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曾被指责立场过于接近北京。谭德赛2020年2月访问北京时曾受到习近平的接待，他当时还曾高度赞扬中国政府严厉的防疫措施。由于中国官方统计的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累计仅为5000多人，远远低于美国将近100万的死亡人数，因此中国政府常常为其以动态清零为代表的严厉封控措施感到自豪。由某些美中科学家做出的最新模型显示，如果中国放弃目前实施的动态清零政策，中国在推动疫苗接种不力或病患无法及时就医的情况下，可能面临150万人染疫死亡的风险。根据多家媒体报道，联合国官方微博曾发布谭德赛有关清零政策不能持续的评论，但是这篇发文迅速遭到删除。在中国微信上搜寻谭德赛的评论，不仅没有结果，还会收到可能违反法规的提示。这说明北京对任何人挑战其防疫零容忍政策都是零容忍。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方可成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他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政治化，任何不同意见都可能被视为对最高领导层的挑战。中国政府对疫情和病毒零容忍的政策以及动辄为此封城锁地的做法近来饱受争议。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开始解封恢复正常生活和生产之际， 中国几十个城市仍然强行被置于不同的封控措施之中，不仅引起世界卫生组织和医学专家的关切，也导致中国国内民怨鼎沸。封控措施不仅严重侵扰民众的正常生活，让有些人连日常的吃喝都无法保障，疫情之外的疾病患者就医难，而且停工停产重创经济，连依赖中国生产供货的外国企业和民众也深感挫折。
香港一家法院的法官星期三5月11号对已经解散的香港民主派组织香港支联会的五名负责人没有如期向警方提交相关资料案作出裁决。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香港国安警去年依据国安法指控支联会负责人涉嫌煽颠罪，并称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他们交出有关该组织成员财务状况和海外联系等资料，但支联会拒绝了警方的要求。随后警方抓捕了支联会的五名负责人，包括支联会前副主席邹信彤和四名常委邓月军、梁景威、程多伟和徐汉光，指控他们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据港媒报道，身为大律师的邹信彤周二在闭门聆讯中向法官自行陈词，指出检方至今仍未就支联会在8个月之前向警方提出的索要相关材料的要求作出回复，被告要求警方提供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的根据，并明确告诉被告警方所指的外国或外国组织究竟是哪个，以及与支联会存在哪些联系。邹信彤还指出，控方申请的豁免内容并非辩方所求，法庭就此事进行辩论和裁决没有任何意义。据香港独立媒体报道，国安法指定法官、主任裁判官罗德全5月11号批准在隐去警员和受查人身份等资料下披露部分文件内容，但是没有提及是否包括外国代理人的资料。法官还表示，他的裁决并非具约束力，如有需要，双方仍可再就此提出争议。罗德全法官还表示，该案将于7月13号开审，预计审期5天。1989年6月4号，中国派出几十万军队对在北京举行抗议示威的学生和平民实施武力镇压。香港支联会是在六四事件之后全球规模最大的年度的纪念六四活动维园烛光晚会的组织者。每逢六四纪念日，数以万计的香港民众都在维多利亚公园聚会，手持蜡烛纪念那次民主运动和在六四镇压中遇难的学生和市民。从1990年到2019年，维园烛光晚会这一纪念活动成为全球纪念六四活动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景观。2020年，香港警方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禁止支联会举办维园烛光晚会，但是许多支联会和民主派的骨干和大批民众仍坚持自发前往维园悼念六四，许多人因此被当局逮捕并指控，一些人被定罪判刑。2021年的六四是国安法被强行实施后的第一个六四周年，警方继续以疫情为由拒绝批准维园六四烛光晚会集会，但仍有大批市民在香港各地遍地开花，点燃蜡烛自行悼念，多人因此被捕。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之后，香港当局向港支联等民主派组织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支联会2021年9月25号被迫宣布解散。
据香港多家传媒星期三5月11号傍晚报道，香港警方国安处当天拘捕了至少四名612人道支援基金的信托人，当中包括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书记、前岭南大学学者徐宝强、法律界前立法会议员吴霭仪及歌手何韵诗。他们四人被指涉嫌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612人道支援基金于2019年7月6号成立，以取代反送中受伤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 基金成立的目的是为所有在反送中运动中被捕、受伤或有关人士提供人道支援，包括医疗费用、心理精神辅导费用、刑事民事法律费用、紧急经济救助等支援。曾在镇压2019年民主抗议运动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香港前保安局局长、前政务司司长李家超，5月8号作为唯一候选人当选下一任香港特首，并将于7月1号就职。有分析认为，未来香港特首将从以往的北京代理人的角色变成绝对执行者。过境乌克兰输往欧洲的俄罗斯天然气星期三5月11号开始停止流经乌克兰境内两个关键入口中的一个。而与此同时，基辅声称在乌东战场反攻得手，则有可能标志着俄乌双方的战场主动权正在发生变化。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2月24号以特别军事行动为由挥军入侵乌克兰之后，俄罗斯通过乌克兰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作业一直正常进行。西方针对莫斯科的一项主要制裁措施就是寻求禁止或分阶段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依赖，从而切断普京发动和继续侵略战争所需的资金。但是立即切断俄罗斯能源进口，让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德国，一时难以获得足够的替代能源供应。乌克兰天然气输送系统运营商星期二发表声明称，由于俄罗斯占领军扰乱了运营，俄罗斯天然气从星期三开始将停止流经索卡拉尼夫卡伊边境入口点，但是可以改道通过另一个位于苏贾的边境入口点输入。该公司表示，改道输气技术上没有困难，也不会增加俄罗斯的额外成本。但是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由于其系统的运作方式，输气改道是不可能的。乌克兰天然气网表示，从星期三早上7点开始，它不再接受通过索卡拉尼夫卡伊入口点的俄罗斯天然气运输，当天通过该入境点的天然气订单也已经降至零。但是通过苏贾入境点运输的天然气流量比前一天增加了 12%。 过境输往西欧的天然气约占俄罗斯出口欧洲天然气总量的1/4至1/3之间。根据美联社的报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表示，过境乌克兰输往欧洲的天然气星期三达到7200万立方米，这比前一天已经下降1/4。自从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初奔袭基辅的速战速决策略三月底彻底失败以后，俄军主力已经从基辅周边和乌克兰北方调往乌东地区，企图在乌东的顿巴斯地区包围并歼灭乌克兰军主力。但是乌克兰军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二表示，乌军不仅在当地顶住了俄军发动的攻势，而且最近几天还收复哈尔科夫以北4个俄军阵地。乌克兰总参谋部星期三一早表示，俄军在哈尔科夫州地区试图阻止乌克兰部队向乌俄边境进一步运动，同时企图完全夺取卢甘斯克州的卢比日内市。在边界的俄方一侧，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州长格拉德科夫在社媒上透露，该州在5月25号之前都将维持第二高的黄色安全警戒，这一地区曾经遭到乌克兰部队的零星攻击。乌克兰部队在哈尔科夫地区对俄军展开反攻，有可能标志着这场战争一个新阶段的开始，因为这里的战事将严重威胁俄军亲乌的运输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军正成功地将俄军逐渐挤压出哈尔科夫，而这座城市从战争一开始就遭到俄军的狂轰滥炸。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艾威尔·海恩斯星期二在国会作证时表示，普京似乎正在为一场漫长的冲突做准备，也就是说，俄军即使在乌东顿巴斯地区获得胜利，也不会就此结束战争。
美国总统拜登说，他正在考虑撤销前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关税，以帮助控制通货膨胀。白宫表示，一直在对有关关税措施做出评估，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针对那些不利的关税做出撤销决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拜登星期二就经济政策发表讲话，并强调政府正就持续高涨的通货膨胀采取行动。在与媒体的问答环节中，他被问到是否会考虑撤销前政府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拜登表示正在考虑采取这项措施，但补充说还没有对此做出决定。白宫发言人沙奇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要求对总统的说法做出说明，他说，是否取消有关关税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作，因为我们不认为总统上任时已有的一些关税措施对我们很有利，也不认为需要有关措施让我们对中国在投资和经济等方面与我们的接触的方式表明立场。当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一直很明确。沙奇说，我们正继续审视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采取有力措施，以帮助受到关税影响的一些行业。他还说，政府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星期里就撤销有关关税问题做出更多说明，但目前不能估计有关决定涉及的范围会有多大。前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至2019年间启动对范围广泛、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进口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以应对中国长期存在的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等不公平贸易行为。中国随即采取报复措施，引爆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一场大规模贸易战。5月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上届政府依据301条款对有关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的中国行为政策和行径的关税行动到2022年7月6日刚好四年，贸易代表办公室已经启动所需要的法定程序。第一步是通知受益于这些关税行动的国内产业代表有可能终止这些关税行动，让他们有机会要求延长。办公室一旦收到延长的要求，将对关税行动进行审议。一些观察人士说，美国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可能影响今年的美国中期选举和执政的民主党在国会大选中的表现。美国是中国产品最重要的市场，中国一向反对美国对其出口产品实施关税，同时在出口补贴、市场准入和知识产权政策等方面继续实施对其贸易伙伴来说不公平的贸易政策。
上海爆发新冠疫情一个多月来，中共高层不顾民怨，坚持封控清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5号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时坚称，中国的防疫措施科学有效，并表示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向上海各层级立下军令状，誓言实现社会面清零。之前有传言说，李强试图恐因防疫不力而受挫，但目前风向似乎有变。一些政治观察人士指出，这场大上海保卫战背后权斗激烈，李强的副手上海市长龚正恐被纠责，成为替罪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金谷台北报道。
上海新冠疫情持续延烧，部分区域的极端封控进入第七周。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声令下，宣称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且毫不动摇动态清零总方针后，上海市委书记李强随即于5月6日召开坚决打赢大上海保卫战动员大会，并指示层层立下军令状，集中一切力量资源，全面展开攻坚行动。李强说，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各层各级都要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对失职渎职的要严肃追责问责。李强的副手上海市委副书记暨上海市长龚正在动员大会上也表示，将强化封控管控和防范三区的筛查措施，并展开扫楼扫街敲门行动，做到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以实现社会面清零。虽然每日确诊病例数已由2万人的高峰趋缓到目前的4000例以下，但上海防疫仍雷厉风行，各区陆续传出一人阳性全楼转运的强制政策。 网上五月初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上海防疫人员一上门便不由分说要全家人去方舱医院隔离，且面对质疑还态度恶劣回呛，这是中国，听清楚，不要再问我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按照国家的规定防疫政策来。观察人士指出，5月10日的确诊数降至2000人以下，代表上海疫情已趋缓，让习近平得以在5月5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上宣誓已取得阶段性胜利，并再度为动态清零政策定调。不过上海市府官员仍想乘胜追击，效忠中央，追求清零。上海第一把手李强一再公开对习近平效忠，积极拥护清零主张，这其实与他之前所坚持的精准防控与病毒共存等防疫思维大相径庭。但李强终究是旗帜鲜明的习家军班底，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习核心的政策，没有个人主张的空间。习近平于2002年到2007年主政浙江期间，李强历任温州市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及省委常委等职务，他因此被公认为习近平的秘书。外传习近平原本有意在年底的二十大提拔爱将李强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让他入场跻身中共权力核心。但这一个多月来，上海防疫乱象丛生，疑似打乱了习近平的人事布局，更引发上海政坛暗潮汹涌的派系斗争。因为近2500万的上海市民遭强制封控数周后，大多怨声载道，并剑指中共中央，把问题归咎于习近平与北京高层所坚持的清零政策，这让北京的压力剧增，急需找到替罪羊，就上海防疫不力问责，以向上海市民负责。据新浪新闻综合报道，截至4月底已有超过15名上海党职干部被问责，上至浦东新区区委蔡永强，下至社工纪备，或因物资发放失职，或因防控不力而一一遭免职。不过由于被惩处的人员层级过低，外传上海的第一二把手李强和公正后续恐难逃问责，成为习近平的挡箭牌以及上海防疫不力的替罪羊，届时李强入场恐不保，而公正仕途也堪忧。观察人士分析，随着习近平近日为清零政策一锤定音后，局面似乎有所转圜。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周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一声令下，意在让全党上下统一思想，并为清零政策定调，因此中国未来已无讨论清零政策以外的空间。寇建文说，
有没有人想要去检讨这个防疫政策？有，当整个政治局常委会定调之后，我相信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的，因为统一思想这个时候谁再站出来讲要与病毒共存，那这个错误是要被斗争的。
寇建文指出，政治局常委会定调后，李强马上跟进，传递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讯息，那就是上海与中央保持一致。寇建文说，
李强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他有核心的意识，中央说我就紧紧跟着走，李强也好，龚正也好，仕途会不会受到影响，我觉得跟上海疫情的走势会有很大的关系。再来，其他的大城市会不会也发生像上海的情况，像现在北京的案例开始在增加，如果其他的大城市也没做好，李强跟龚正的问题相对又可能会变得比较轻一点了。
分析人士指出，上海经济政治利益盘根错节，各种派系势力纠葛，除了习家军，还有反习派或中共口中的躺平派，也就是主张与病毒共存者，以及习家军中的次派系，都要经得起上海民怨沸腾的考验。位于台北的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生认为，上海疫情乱象虽对习近平要在年底的二十大上寻求第三任期构成挑战，但李强上海市委书记的地位不见得会被动摇。王志生分析，李强已经是习家军中大阿哥等级的政治局委员，以中国官场文化，除非对习近平的权势构成威胁，否则习近平不太可能拿心腹开刀。至于李强入场是否申辩，还有待观察。王志胜告诉美国之音，
假设他排序本来在陈明尔之前，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影响他在习心目中的地位，排序掉到陈明尔之后，甚至有第三个人出来上海的斗争，不是只有反习派，还有其他要利用这个时候顺便上位。
至于公正能不能保住仕途，王志胜说，习近平弃公保理的可能性不低。王志胜说，
龚正的角色就比较尴尬了，第一他是上海市长，第二他不是政治局委员，如果上海状况持续的失控之后的秋后算账可能性比清算李强来得 高很多。习近平如果真的压力太大，要保李强，然后拿巩正来当垫背或者戴罪羔羊，可能性也都是存在的。
不过王志胜说，从习近平上周誓言要打赢大上海保卫战的态势来看，中共对控制住上海疫情已胸有成竹。他认为习近平将复制武汉模式，先发动大内宣，然后亲赴并发地昭告天下抗疫成功。王志胜预估最快五月下旬，习近平可能宣布大上海保卫战成功，若丧事喜办奏效，届时下台问责的人就有限。上海强制封城期间，部分街道办事处干部遭揭发在发放保供物资时失职，导致捐赠的蔬果礼包未及时发放，导致腐烂损毁，或发放了不合格的猪肉。另有殡仪馆人员以疫情为借口拒绝提供殡仪服务，还有机场委外单位在发现确诊者后消极推诿，导致转运迟滞等，诸如此类的失职已被逐一检讨，并处分总计超过15名的干部。但是分析人士对于这种做法提出质疑，因为上海被问责的干部层级不仅低，也未涉及地方或中央政府层级的防疫决策。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独立时评家鲁南认为，习近平摆明了不会为动态清零的失败负责，因此只能找些基层干部，例如警察或城管等来顶罪。就算上海民怨沸腾，对习近平也起不了作用，除非有不可控的因素，否则李强入场，习近平连任应无悬念。鲁南说，
就已经有一部分人替李强书记也好，习近平主席也好顶了责任，所以在是非的面前，在稳固政权的考量上，习近平主席不会杀掉自己核心的大将去维护所谓的民意，因为民意不重要。
除了上海，北京的疫情也在升温，虽然每日仅有几十例确诊，但全市关闭的地铁站超过60多个，其中人口约345万人的朝阳区疫情最为严峻，已于5月8日升级管控措施，要求封控区居民足不出户，全区落实居家办公，并全面暂停与民生无关的企业。对此，现居住在台北的香港政治评论家林宝华表示，疫情现已延烧到天子脚下，如果恶化，北京动态清零的手段恐怕会比上海更加严厉。林宝华告诉美国之音，
北京蔡奇是比上海强硬的，因为蔡奇好几年是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做事情的，他在处理低端人口什么手段非常残忍的。如果说北京武汉肺炎一发展的话，那北京可能会比上海闹得更凶。
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金谷报道。
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两年多以来，多数国家开始走向与病毒共存之际，中国仍然坚持清零思维，并实施严厉的封城政策，导致部分留学生及家长出境受限，也引发部分民众不满，打算移居国外。虽然目前受限于封锁，他们连前往机场的路都举步难行。对此，观察人士分析，中国盼控制出境人数以稳定人民币汇率，相关的风控措施到年底二十大开幕前恐怕都不会轻易松绑。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博宏台北报道。
受到高传染性的奥密克戎病毒影响，中国各地疫情四起，重灾区上海已封城超过一个月以上，但仍未现全面解封的迹象，民众出行受到严格限制。而首都北京疫情也升温，一周内新增200多名病例后，全市人口2200万，近九成的人都已被要求进行核酸检测，以实现清零目标。虽然尚未全面封城，但学校、娱乐场所等都已遭封控，部分中国民众向美国之音表示，京沪等地的封控措施已打乱留学生家属和部分人士的出国计划。一名位于上海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何先生表示，他的24岁儿子在加拿大留学多年，去年回中国躲疫情后，原本打算今年返回加拿大，不料遇到封城，别说出境，现在他们已经都出不了家门了，一切自由都被限制了，动不了了。另外在北京也是因疫情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异议人士透露，北京近三个月来的离境管控紧缩，他身边许多朋友都反映出国行程受阻，尤其是未满18岁的小留学生及 及家长。这名异议人士告诉美国之音，18岁以下的孩子未必能出得去，另外他们的亲戚家人在陪他出去时办理护照也受到很大的困难，甚至于办不了护照。如果孩子的护照可以办，监护人不能办，那么这个孩子仍然也是出不去的。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卡在了这些技术环节，过去都不是问题，现在都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他说中国不止疫情清零，现在连出国也清零了，双清零。对此，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推测，北京选在此时扩大出境管制，可能目的在稳定人民币汇率和防止疫情扩大。贺江斌说，
学生家长如果要陪同，势必要换汇，你需要的外汇就会更多，这样外汇储备会减少。从4月18号开始，人民币对美元在贬值，非常明显。贬值所以导致大家会争相去储备美元，出境的多了，你换的汇率会更多。因为我们是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要保持货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又想要有限的自由兑换，中间取舍的问题非常艰难。从防疫的角度来说，我们实行的是动态清零，留学生的家长你如果出去回来，人员的消亡多了以后有可能带进来。
面对美元偏强的走势，人民币走贬压力走升，自3月底以来已贬值4.1%。另据路透社4月28号引述野村证券预测，全中国多达46个城市正处于全面或部分封锁，总计约3.43亿人的出行严重受困。分析人士说，中国扩大出境限制已长达数月，短期内恐难松绑。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陈杰4月27号表示，目前全球新冠疫情仍处于大流行阶段，周边国家和地区疫情呈爆发态势，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国家移民管理机构将继续实施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虽从严审发证件签证，但陈杰也说将继续为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对此，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助理教授曾伟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并非刻意阻挡民众出入境，只能说这是中共当局例行清零政策下所带来的后果。他预测中国的清零政策和出入境限制恐将持续到今年秋天的20大前，以达到维稳的效果。曾伟峰说，
至少到20大之前，这样的制度还是会维持，它有制度之争的清零政策，你现在不能否定它，你否定它等于习近平清零的理念就被就整个瓦解，那这样的错误不能犯。第二个就是社会稳定，这是两会的基调，就是稳经济要稳，民生要稳，消费要稳，国内不能有因为疫情而导致的大规模的死亡，所以它是避免这样的情况。
位于南台湾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副教授李明轩则认为，出境限制也可能与避免人才外流有关，疫情告终前当局不可能放宽。李明轩告诉美国之音，
这个做法是一石二鸟，借着限制人民的出入境控制疫情，同时达到了减少西方文化输入和减少本国人才流出的目标。这个情况只要疫情未过，或是独尊中华文化的气氛仍在，应该就会维持紧缩。
即便出境限制紧缩，但常青藤精英教育、金吉列留学和新东方等位于北京、上海之留学及海外就业机构的多位员工告诉美国之音，目前的咨询量并未因封城或防疫措施减少，业务一切正常。对此，中国金融学者贺江斌表示，虽然中国仍倡导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的政策，但严格的防疫限制反而推升了部分民众的移民意愿。贺江斌说，
我接触到的很多中介机构生意火爆，特别是上海封城3月份以来，他们的咨询要翻几十倍的增长，学生出国务工商务合同反而是增加了。
台北学者曾伟峰也说，即便出行受限，但中国留学生出国意愿不会被病毒击退。曾伟峰说，
留学追求的是这个地方的教育，只要不是病毒感染率死亡率非常高，我觉得在今后来看，中国应该还是会是最大的一个留学人口的输出。
中国例行清零也常传出对民众的不人道对待，让部分人士兴起移民念头。住在辽宁省大连市，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全名的汤姆森向美国之音表示，因防疫之故，当地火车、客运站和机场乘客稀疏，整座城市陷入一种静止状态。他认为这是政府不合理管控、错误政策。汤姆森原本就对中共政权不满，现在当局有防疫过度，他打算申请签证长居日本，无奈疫情爆发，出行受限，只能暂缓出国。和汤姆森一样想移民的中国民众可能为数不少。根据一份网上流传的百度检索移民热搜数据显示，从3月28号至4月3号，移民海外的相关搜寻比过去激增数十倍，包含加拿大、美国及澳大利亚都成热门的搜寻关键字，引发部分网民调侃，上海人解封后有三件事要做，回家返乡、大量囤货以及出国移民。对此，中国学者贺江斌表示，上海严格的封城措施已迫使不少人打算出走，远赴他乡定居。贺江斌说，
上海人他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们又是中国最开放、最国际化的城市，所以他们的反弹的指数是最强的，像移民的占的比重是最高的。
不过，台北学者曾伟峰认为，上海封城引发的移民出走潮可能只是少数，因为网络上仍可看到记录上海防疫生活的贴文和影像，代表中共认为社会秩序大致可控，仍不需要封锁言论。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柏宏报道。
乌克兰战争正在乌东地区步入关键的决胜阶段之际，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经济战也急剧升级。这场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已经清楚地表明，战争已经不仅仅是俄乌两军在战场上的厮杀，同时也是美国及其盟友与俄罗斯之间的一场经济大战。而无力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依赖，或是中国一根重大的战略软肋。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中国几十年来虽然潜心为一旦引台湾或南中国海等问题卷入军事冲突而做了大量的准备，令中国军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匹敌美国，但是在应对经济和金融战方面，美国及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暴露出中国的严重战略失误和缺陷，尤其是面对金融制裁几乎束手无策。英国的《卫报》上星期报道说，随着对遭遇类似俄罗斯制裁担忧的加剧，北京曾下令其金融系统进行压力测试。此前，《金融时报》也曾经报道说，中共监管机构和国内外银行代表紧急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在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保护中国的海外资产免受美国主导的制裁。中国虽早在2013年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但是中国自己的金融系统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2015年才上线运行。该系统的官网显示，截止到今年2月只有76家直接参与者，绝大多数为中国银行。相比之下，美国及盟国主导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系统则对接了全球11000多家银行，覆盖了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如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近也表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在设计上就不是为了取代 SWIFT。 他上个月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言时指出，SWIFT 并不是一个跨境的国际支付系统，而是通信组织，而中国自己的系统在设计上是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言下之意，中国的系统无法替代 SWIFT， 也不是反击的武器。金融时报最近的那篇报道说，在中国监管机构最近召集银行高管讨论如何免受类似俄罗斯制裁的内部会议上，没有人能够想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负责政策制定的高级官员戴斯蒙德·拉赫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制裁俄罗斯实际上也是意在对北京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息。
If they didn't do that, then that would have been an invitation to China to just invade.
他说，因为如果他们没有那样制裁，那将是对中国试图入侵台湾的一个邀请。尽管中国目前无法摆脱对西方金融系统的依赖，但分析人士也指出，西方金融制裁的威慑力也可能无法遏制中国对台动武。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斯帕丁说，西方的制裁威胁没有能够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不会令中国放弃对台湾动武的企图。他说，中国正在密切关注西方为惩罚俄罗斯所采取的措施，并将制定计划以防止在入侵台湾时出现同样的问题。这位前驻北京的武官、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高级总监在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中国拥有世界上唯一的既封闭又是全球体系一部分的金融体系。他说，他们能够保持这种优势几十年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奇迹。美国早在2012年就曾经因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而首次将其踢出跨境交易支付网络，并且还曾经动过阿富汗政府的资产。这一切都令中国早有警觉。此外，美中贸易战爆发，中国国内也曾出现过很多有关美国是否会对中国采取类似措施的讨论。但多年来，主流观点一直认为美国不会把世界的金融系统武器化，对俄罗斯这样的大国祭出所谓的金融核弹式的制裁。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永定在最近接受日本日经亚洲评论采访时说，我们感到震惊。中国颇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任泽平去年在一篇有关美中金融战的文章中也说，推演未来，美国全面切断香港乃至全中国与 SWIFT 系统联系的概率很低。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高级经济分析师甘杰克对美国之音说，但是如果中国攻打台湾，中国的资产是会处在危险之中。这位前欧盟商会驻北京官员指出，就各国的反应而言，中国武力犯台性质的本身是前所未有的。他说，坦率地说，人们从未看到过有如此众多的民主国家的经济与日益独裁的政权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以致没有历史上先例可以比较。他说，切断北京与国际金融网络的联系，无疑将对中国和全球经济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将是真正的核弹级的灾难。但是如果中国一旦对台湾动武，那么美国及其盟国会将所有的选择都考虑在内。
But again, when war and geopolitics come into consideration,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become secondary very, very quickly.
他说，当考虑到战争和地缘政治时，经济问题往往非常非常迅速地变得次要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美国一位前海军高级官员日前发文表示，在两岸冲突中，赢得对台空战是当务之急。华盛顿和台北现在必须做好准备，以确保空中优势。美国应在中共有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就公开表示将在台湾实施禁飞区。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战略安全分析人士对此各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可行，也有人认为美国不会站在第一线跟中国交火，但也有人觉得美国不如将战斗机和地空导弹系统直接部署在台湾，这样就根本性地削弱了台湾设置禁飞区的前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台北报道。
台湾媒体4月28日的消息指出，台湾国防部近期一份送达立法院的报告显示，中共的军力装备相较台湾国军有八大优势，包括地面部队的装备与武器自主、地面部队打击火力、造舰能力、潜舰战力、水面舰制海战力、战机制造能力、制空作战、空中制电磁能力等。该报告评估中共可能对台采取八种行动，包括认知作战、灰色地带威胁、联合军事威慑、联合封锁、夺占外离岛、斩首作战、联合火力打击与全面进犯等。但报告也说， 中共受限台湾海峡天然屏障以及自身登陆载具与后勤能力不足等因素，尚未具备全面犯台的正规作战能力。面对中共威胁，美国前海军副部长克罗普西4月24日在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以立即策划在台湾设置禁飞区为题撰文，替美国在台湾的防空规划上提供了非常仔细的战术设计。他表示，乌克兰幅员辽阔，但台湾岛很小，中国可以将更多的战术空军集中在一个小范围出击，所以确保空中优势至关重要。华盛顿和台北现在就必须要做好准备，以确保这种空中优势。美国则可以从四个步骤开始，策划在台湾设立禁飞区。他指出，台湾东部没有人道走廊可以让平民安全撤退，所以所谓的台湾禁飞区将意味着保卫台湾之外的领土，包含琉球群岛、吕宋岛和台湾之间，以及菲律宾海的这条补给线。美国若想赢得对台空战，首先必须要确保这条补给线的海空优势。美国运用水面舰艇和其他资产，与琉球的陆军、吕宋海峡的空军和菲律宾的海军拉起一个反潜网，并持续由战斗机掩护进行防御，让每个军种在这个系统中发挥明确的作用。其次，需要一个将飞弹追踪、目标优先顺序以及有效分层整合的更好的综合防空网络，以确保台湾的导弹防御系统能够在战争开场的轰炸中幸存下来。第三，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空中加油机。美国空军基地距离台湾太远，目前的加油机队也太小，无法确保战斗机能在台湾以及吕宋海峡和宫古海峡持续覆盖。相对而言，中国战机可以在更靠近战区的基地加油并重新武装。第四，美国在一开始就必须以显著的战斗机数量展开战斗。克罗普西表示，考虑到解放军战机可以迅速部署到台湾海峡，美国若想保持对台优势，将需要30个或更多的战斗机中队。台湾目前有17个中队，假设导弹防御系统相当有效，在中国第一波导弹袭击后，也许还有12个中队仍能够飞行。美国需要填补其他18个中队的空缺。克罗普西说，美国两个航母航空联队将提供8个中队，而一个远征打击群可以提供另一个中队，其余9个中队将来自地面航空部队。日本空军战术航空兵可以提供4个战斗机中队，陆基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兵2个。因此，美国将至少需要向日本部署3个额外的战斗机中队，甚至可能更多。他说，美国务必准备好打赢这场台海空战，要有决心并准备好在中国有任何敌对行动之前，公开表示赢得台湾冲突是美国的目标。美国将在台湾实施禁飞区。禁飞区是指禁止任何未经特别申请许可的航空器进入的区域。就军事层面而言，如果设置禁飞区，意味着该片空域若有不行飞鸣物体或是敌机闯入时，可以对其开火。前美国国防部官员、现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访问学者莱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禁飞区是占领另一个国家的领空并适用于领空的特别规定和规则，它是一种更类似于海上封锁或海上禁区的占领形式，而不是在另一个国家部署地面部队。所以不论对哪一方来讲，对其国内政治的影响力比较小，解除禁飞区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莱顿还说，禁飞区是施加军事压力的一种方式，但却是以一种准量性的方式实行。冲突虽然会升级，但双方并未正式交战，所以禁飞区是一种软式的强制外交，也是一种介于经济制裁和战争之间的军事工具或方法。1991年第一次波湾战争结束后，美英等国曾计划在伊拉克上方设立2个禁飞区，但未获联合国许可。1993年南斯拉夫内战期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执行禁飞区的决议，禁止未经授权的军用飞机经过波斯尼亚上空。2011年利比亚起义时，联合国安理会再度批准禁飞区的决议，并由北约部队负责执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资源与产业研究所所长苏子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上述的国际事件可以看出，大部分战争期间的禁飞区都是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才执行，较少由单一的国家去做。但他认为，美国是国际法与战争拿捏的高手， 该篇《防务一号》的文章作者是美国前海军副部长，他对于国际法和美国海军以往执行类似的禁飞区任务颇有经验，所以从法律和国际规则来讲，美国在台湾实施禁飞区应是可行的。他表示，
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想会有一个很 smart 的做法，就是台湾自己宣布，然后就是潜在的盟国进行就是协助执行，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他说，台湾可以自行宣布禁飞区或是一个管制区，将台湾的东南方和东北方辟为空中走廊，虽然难度会比乌克兰的人道走廊稍微高一点，但并非做不到，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重点如该文所言，端是美国决策者的决心跟意志有多少。苏子云说，设置禁飞区跟打破禁飞区的封锁皆有可操作性。他举例，当代最著名的案例就是1980到1988年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多次想要封锁霍尔姆兹海峡，因为通过霍尔姆兹海峡的石油约占全球海运石油贸易量的 30%。 当时美国成立了中东联合特遣部队，开始为油轮护航，盟国的英、法、意和比以及沙特等国的海军加入，打破伊朗的封锁。另一个空中禁航的著名案例是1948到1949年冷战时期的柏林封锁，当时苏联宣布封锁西柏林，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苏联谈判，从汉堡、汉诺瓦、法兰克福开辟了三条直通柏林的空中走廊，运送物资给西柏林的民众。苏子云说，这些案例提供了一些禁飞区在国际法上的操作素材，面对台海冲突，他相信美国等盟友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王高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从俄乌战争可以看到，美国并不愿意附和泽连斯基在乌克兰设置禁飞区，因为那代表美国要去执行和飞在乌克兰上空的俄罗斯军机交火。相同的，如果美国要在台湾设置禁飞区，他也要面对跟中国的军机交火。但目前看起来，美国的对台政策如果没有改变，那么依据台湾关系法，美国的立场还是会以协助台湾强化自己的防御能力为主，包括台湾的领空也要自己防御，美国是不会进入的。他说，
设立禁航区等于就是说美国他已经直接介入了这个台海的冲突，而且他要站在第一线面对中共的军机，双方就有可能会有开火的这样的必然性嘛？那这个引起美中的一个军事上的冲突。那我觉得美国现在应该还不至于这样想，不会这么做。
王高成认为，虽然在台湾设立禁飞区可以强化台湾的空防并保护地面设施，但事实上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一旦两岸冲突爆发，中国军机势必会飞来台湾，台湾也必然会采取反制措施。所以实际的情况跟有没有设立禁飞区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台湾本来就会尽量阻止中共军机迫近，即使未设禁飞区也是如此。他表示，但如果是多国愿意一起来协助台湾设立禁飞区，例如美国和日本的战机一同来协防台湾，那么执行起来就会有很多的好处，可以大幅增加台湾的空战与空防的能力。不过如果美日不介入，仅台湾单方面宣布禁飞区，代表必须靠台湾自己来执行，那宣不宣布就没有什么差别。分析人士说，设置禁飞区的另一个好处是，只要进入到这个禁飞空域的就可能是敌机，所以反应时间会很快，可以立刻将之击落。苏子云说，
第一个是提高战场管理的效率，然后避免伤及无辜。那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特别开通了一个走廊，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运补物资比较容易进来。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马路上的一个交通秩序的话，就是整个红绿灯都是比较容易去控管的。
不过莱顿有更积极的想法，他认为
If the US is helping provide the air defense of Taiwan at the time of crisis or war, then it could base fighter aircraft and surface to missile systems on Taiwan. This undercuts the underlying premise of the article.
苏子云说，美国的一中政策正在发生微妙的化学变化，从一中政策变成我们的一中政策，意思是跟北京认定的一中政策是不同的。当美国在台湾及其周边的国际空域或水域设置禁飞区和禁航区时，代表它已经经过风险评估，也意味着美国决心介入台海冲突，正式与中国正面对决。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
美国民主党人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星期二5月10号夜晚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400亿美元规模庞大的援助乌克兰法案。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众议院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在议案获得通过后说，乌克兰人民勇敢地反抗普京的非法入侵，并鼓舞了全世界，因为有了这一套追加援助措施，美国人民提供的更多帮助正在路上。大多数共和党人也投了票，预计一项类似的法案将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两院协调后的最终版本预计很快获得通过并提交总统签字。自从俄罗斯军队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虽然不向乌克兰派兵，但一直在加大援助，帮助乌克兰抵抗入侵。总统乔拜登上个月末请求国会批准追加330亿美元的对乌援助，而国会则决定提供更多金额的军事和人道援助。拜登已要求国会尽快把法案提交给他签署。这批援助方案包括60亿美元用于安全协助，包括培训设备、武器和支持，87亿美元用于补充美国向乌克兰运送的设备的库存，39亿美元用于美国欧洲司令部的行动。除了这笔开支外，法案还授权为总统拨款权追加110亿美元。按照总统拨款权，总统可以无需国会批准而转让美国库存物项和服务，以应对紧急情况。拜登之前提出的请求是50亿美元。法案还授权为外国军事融资拨款40亿美元，以便为乌克兰和其他受到这场危机影响的国家提供支持。自从俄军入侵后，美国已经紧急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新的援助法案还包括人道援助，50亿美元用于应对因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全球粮食不安全，以及近90亿美元用于经济支持基金，以便为乌克兰提供预算支持。
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奥夫拉多尔星期二5月10号表示，如果拜登政府将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排除在下个月在洛杉矶举行的美洲首脑会议之外的话，他将不会出席这次峰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刚刚从古巴访问回来的奥夫拉多尔在他的每日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他们排除他人，如果不是所有人都被邀请，墨西哥政府的一名代表将会去，那我不会去。洛佩斯·奥夫拉多尔几周来一直在说，没有人应该被排除在这次峰会之外。上个月，美国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莱恩·尼克尔斯说，这三个国家不太可能受到邀请。美墨边境的移民问题预计将成为此次峰会的热门话题，因此奥夫拉多尔的缺席可能意义重大。今年三月，哥伦比亚总统伊万·杜克访问白宫时，美国总统拜登说，我们的目标是将于6月美国在洛杉矶主办美洲峰会时签署一项关于移民和保护的地区宣言。墨西哥并不是唯一一个考虑抵制这次峰会的国家，几个加勒比国家的领导人威胁说，如果美国邀请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胡安·瓜伊多与会，他们就不参加这个峰会。美国承认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为这个石油丰富的国家的正式领导人。该国总理贾斯廷·布朗说，我们不认为排斥古巴和委内瑞拉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不承认瓜伊多是委内瑞拉的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安提瓜和巴布达将不会参加。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